好，我们下这一堂的第二课。
现在我们开始这一堂的第二课。
啊，有的人他要拿这个讲义，但是那个负责人弟兄他昨天拿去以后，今天没有出现啊，所以我们已经请大会的负责人再重新运行。
有些人可能是没讲义的，因为昨天拎了讲义负责那位弟兄，现在大会有人去找他拎讲义来的了。
啊，这一堂这一课是讲到怎么样发掘恩赐。
这一堂是讲到我们是怎样发掘恩赐。
啊，我们昨天已经讲完了第一章、第二章的一半。
咁，琴日我哋已经讲到系第二章嘅一半啦。
啊，我们讲过前面的，就是说啊，什么是恩赐？
咁我哋之前已经讲咗系乜嘢叫恩赐？
你讲恩赐跟才干有什么分别？
亦都讲到恩赐同才干有咩分别？
系恩赐的属灵恩赐的功用是什么？
属灵恩赐嘅功用系乜嘢？
然后我们讲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啊，属灵恩赐有好几样，把它列出来。
咁我哋都提到圣经里面所提及属灵嘅恩赐有好几样系列咗出嚟。
啊，还没有讲完，所以今天从这里开始。
咁琴日仲未讲完，咁今日就由呢度开始。
圣经里面提到属灵的恩赐啊，哥林多前书有提到十二章啊，然后罗马书有提到十二章，提到以弗所书第四章提到。
咁喺圣经里面咧，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同埋以弗所书四章都有提到嘅。
那我想我们为了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翻圣经，但是你就看这个讲义上面。
咁因为时间关系，我哋就唔翻圣经啦。咁你可以睇讲义上面所列出嚟嘅。
哥林多前书讲到说有啊，一样属灵恩赐，智慧的言语。
哥林多前书讲到有智慧嘅言语。
啊，知识嘅言语。
知识嘅言语。
还有信心。
信心。
还有医病嘅恩赐。
医病嘅恩赐。
还有行神迹嘅恩赐。
行神迹嘅恩赐。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接下去从做先知啊，来讲起。
今日我哋就从作先知呢度嚟开始啦。
啊，圣经里面讲有先知的恩赐。
圣经里面讲到话有先知嘅恩赐。
那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先知？
我哋要了解咩系先知？
在旧约时代的先知是指两方面的。
喺旧约时代嘅先知系有两方面嘅。
第一方面，先知在旧约里面也讲先见，就是说他未来的事情，他可以知道，他可以看到。
咁旧约里边有提到先见，就话未来嘅事情佢可以睇到，可以知道。
还有第二样，做先知他传讲神的话语。
咁第二样就话作先知系传讲神嘅话语。
神的话语他带传出来。
神嘅说话佢带传出嚟。
那么今天到底有没有先知呢？
今日到底有冇先知呢？
随着时代的关系，有时候这些恩赐在一个时代彰显出来，那么在这个时代就慢慢的减少。
随着时代的转变，有些时代这个恩赐是彰显出来，有些时代呢这个恩赐是慢慢减少。
在这个时代我们不需要再有先知。
在这个时代我们不需要再有先知。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啊，不需要这个讲未来的事情的恩赐。
我们不需要再有讲未来事情的恩赐。
因为神赐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圣经。
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一本完整的圣经。
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了解主的话语、主的心意。
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了解主的话语、主的心意。
耶稣也把未来的事情告诉我们。
耶稣要将未来的事情话俾我哋听。
启示录但以理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未来的事情。
在启示录但以理书都很清楚话俾我哋听未来的事。
我们不需要再有人奉神的名告诉我们未来要怎么样，未来怎么样。
我们不需要再奉神的名告诉人家未来怎么样，未来会怎么样。
很危险的，
是很危险的。
那这个时代有个人站起来说，我是神给我的先知恩赐，讲了一些未来的事情，我们要小心。
如果这个时代有些人站起来说我是神的先知，要讲一些未来的事情，我们就要小心了。
旧约时代 也这样的警告，你都是看申命记十三章十八章你都是要写下来，可以是不是十三章？但是不要看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十八章的二十二节，主耶稣也告诉我们，那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他告诉我们有假先知起来，他可以行很多神迹奇事，迷惑人，甚至神的选民也被迷惑。
咁喺旧约圣经类似系申命记十三章一至二节，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同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咧，都有讲到话，都会有呢啲假先知起嚟迷惑人嘅。
所以到底今天所谓的先知恩赐指什么呢？
到底今天讲到先知的恩赐是指哪方面呢？
我了解这样，比较侧重在传讲主话语的恩赐。
我所了解的就是说着重在传讲主话语的恩赐。
刚才我讲先知有两样 的工作，一种是看到未来的事情， 讲到未来事情，第二个是把神的话语传达给人民。
刚刚我提到是先知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讲到未来的事情，第二方面就是传达神的话语。
这个时代先知应该是能够照神的心意把神的话语传讲出来。
在这个时代先知应该是照神的心意将神的说话传讲出来。
还有另外一样，他说辨别诸灵的恩赐。
还有一样就是辨别诸灵的恩赐，
能够分辨出来到底是圣灵还是邪灵，
能够分别出到底是圣灵还是邪灵，
到底这个工作是圣灵的工作还是不属于圣灵的工作，
到底这个是属于圣灵的工作还是不属于圣灵的工作，
这是一个恩赐，
这个是一个恩赐，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在这个时代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是我们不小心以为是圣灵的工作，其实不是圣灵的工作，
因为在这个时代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晓得究竟是不是圣灵的工作呢，就很危险了。
再来第八样跟第九样告诉我们说，有讲方言的有翻方言的。
第八和第九样讲到是讲方言和翻译方言的。
什么是讲方言呢？
什么是讲方言呢？
我们 在开、第一天的时候那个问题解答、这个黄春牧师已经解答过，
我们在第一天问题解答的时候黄全王牧师已经解答过了、
这个时代有没有讲方言呢？恩赐呢？
有没有讲方言的事呢？
我相信是有，
我相信是有的，
真的讲方言是有，
真的讲方言是有的，
但是这个不要强求，
但这个样东西不可以强求，
这个也不是学习来的，
这个也不是一样学习来的、
黄牧师讲说 有一个人叫人家讲方言，讲方言要怎么口头怎么讲，那个是完全错误的。
咁黄牧师提到有一个人就教人哋点样讲方言，个口要点样讲咧？呢个样系错嘅。
是圣灵的恩赐，赐给随意，赐给那个人，赐给这个人，不是自己强求来的。
系圣灵随住佢嘅心意赐俾呢个人，赐俾嗰个人，唔系强求得翻嚟嘅。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前书十四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讲方言是跟神讲话。
保罗喺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节讲到话，讲方言系我哋同神说话。
但是对别人并没有多大的成的造就，
但是对别人呢就没什么大的造就了。
所以他说我宁可讲五句的造就人的话，胜过讲万句的方言。
保罗说我宁愿是讲五句造就人的说话，胜过讲一万句方言。
这个是我们信徒应该了解的，
这个我们是信徒应该了解的。
还翻方言，
仲有系翻方言呢方面啦、
在工作的地方，有的人讲方言的时候，他应该要有人翻才可以。
咁喺一啲地方，如果有人讲方言咧，应该要人翻译先得、
不然是很乱。
如果唔系咧，就好乱噶啦。
这个黄牧师上次讲过，他到泰国一个地方去的时候，那个机会在讲方言，很多人讲话他觉得非常不舒服，完全不懂。
咁黄牧师有一次经验，就去到一个地方，好多人讲方言，就觉得好唔舒服啦。好混乱。
那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八节第十节讲的，还再有一段是前书十二章第四节到第八节，还二十八节到三十节，他提到这些我已经列出来了，你们看这个讲义上面。
第二方面我要讲咧，就喺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八节同埋廿八到三十节列出嚟呢啲嘅恩赐。
有的是已经提到，所以我就不再重提啊。
有啲已经提过就唔再提啦。
好像第一个就没有提到使徒的，这个是个属灵恩赐，使徒的恩赐。
咁第一样我要讲嘅就系使徒属灵呢方面嘅恩赐。
那我们就要问，到底今天有没有使徒的恩赐呢？
咁我哋要问，今日仲有冇使徒嘅恩赐呢？
我再回到刚才所讲的话啊，就是这些属灵恩赐在第一世纪有的是有，但现在不需要了。
咁有一啲嘅恩赐喺第一世纪系要嘅，但系到今日咧就唔再需要啦。
而且是不可能再出现了，
而且系不可能再出现嘅。
好像使徒，
好似使徒。
请问今天有冇在使徒呢？
请问今天仲有冇使徒呢？
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系不可能嘅。
第一世纪的时候，主耶稣呼召那些第一批人出来，来侍奉主，把话语交给他们。
喺第一世纪嘅时候，耶稣基督呼召一啲门徒，将佢嘅话语交俾佢哋。
所以那些人是使徒。
所以那些人就是使徒。
保罗被呼召，保罗是使徒。
保罗被呼召，他就是使徒。
但是第四纪圣经的话，圣经已经有了，那个使徒不再需要了。
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圣经的说话已经 完成了，那么后来的使徒就不再需要了。
而且是不可能的，
而且是不可能的。
正好像我们人 有生有死，
好像我们人有生有死。
但是第一个人亚当跟夏娃，他们没有生，但是有死。
但第一个人好像亚当夏娃，他们没有生，却是有死。
那请问再有什么人像亚当那样呢？
请问还有没有人好像亚当那样呢？
不可能的，是不是？
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是开始的时候，
因为他们在开始的时候，
被造的时候，
被造的时候。
同样的，教会的开始，主耶稣选召一些使徒出来。
同样在教会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选召一些使徒出来。
今天再没有人有资格说我是使徒。
今天再没有人有资格说我是使徒。
若是有人说我是使徒，神呼召我做使徒，那我们要知道这完全是不对的。
如果有人对你说我是使徒，耶稣基督呼召我做使徒的话，你会知道这个是不对的。
啊，我们就第二步讲先知啊。
第二我们就讲先知了。
啊，第三我们跳到教师。
第三我们跳到教师。
神今天教会的需要，为了他工作的需要，他有把恩属灵恩赐赐给一批人，那一批人他有教导的恩赐。
咁为咗今日教会事工嘅需要，神系呼召一啲人，让佢哋系有教导嘅恩赐。
那一些人可以按照正义分解真理之道。
佢哋呢啲人咧就按住真理嚟到分解，按住正义嚟到分解真理。
所以有教导恩赐的人是很难得的，是不是？
有教导恩赐的人是很难得的，是不是？
今天我们要明白主的话语靠自己是非常好下功研究，但是神今天也兴起一些人，他们有这个教导的恩赐，无论是口讲，无论是写下来，那么我们念的时候听的时候得到非常大的帮助。
今天我们要明白主的话语，我们是要花一番的功夫，但是神是赐给一些恩赐给这些有教导的教师，他们无论是写下来或者讲给我们听，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
啊，第四第五我不再讲，因为刚才提到行神迹跟医病。
第四第五行神迹和医病已经讲过，现在不再
谈。那第六帮助人的恩赐，这个是属灵恩赐。
第六帮助人这个恩赐也是属灵的恩赐。
弟兄姐妹，今天实在是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有些人需要人家帮助的。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到处都有很多人需要帮助的，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晓得怎么帮助人，
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怎么去帮助人。
今天神兴起一些人把恩赐给他们，这些人晓得怎么去帮助别人。
今天神兴起一些人给这个恩赐给他们，叫他们可以懂得怎么去帮助人。
有的人很有帮助的恩赐，
有些人很有帮助的恩赐
叫我们学习学习不来，
叫我们学习都学不来了。
他们很自然的，
他们很自然的，
很诚恳的，
很诚恳的
他们帮助人家会立刻感觉到他是正式的出于诚恳的帮助我。
他们帮助人的时候，我们立刻是觉得他是很诚恳的来帮助我。
这是一种属灵恩赐，神给他的。
这个是一样属灵的恩赐，是神给他的。
还有第七样，他说治理事的恩赐。
第七样讲到治理事的恩赐，
办事情的恩赐，
办事情的恩赐
有的人很会办事，
有些人很叻办事
一件事情交给他，他处理得非常好。
一件事情交给他，处理得非常好。
有问题来的时候，他很容易解决。
有问题来的时候，很容易解决。
那么，这个是一种属灵恩赐。
这样是一种属灵的恩赐。
神可以用你的恩赐在他的工作上。
神可以用你的恩赐在他的工作上面。
什么人没有？现在汪姐妹已经拿来了。
现在汪姐妹派这些讲义。
谢谢您。有人有这个才干，过去有才干，那么比方说他过去是做一些社会的工作，但是他后来爱主，他愿意把这个才干交给主，神可以用他把他的才干变成恩赐来侍奉主的工作。
可能有些人他过去有一些是社会工作的经验，当他是肯将他才干交给主用的时候，神就是藉着这个来使用他了。
我认识一个OMF 就是中国内地会OMF 的宣教士。
我认识一位是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
他没有练神学，
他没有读过神学。
可是 OMF 很特别的接纳他做宣教士。
中国内地会很愿意接纳他做宣教士。
他是一个大概那个时候奉献时间四十多岁五十岁了。
当他奉献的时候已经四十几五十岁了。
那过去好几年他是做一个公司里面的那个 executive 的主管。
过去他在一间公司里面是做一位主管，
后来他就觉得神呼召他，他不要这个工作，他要有心要侍奉主。
後來神呼召他，他就放棄他的工作去侍奉主了。
那麼他就申請 OMF 做宣教士，
他就申請去入去 OMF 做宣教士。
但他也不是念神學，怎麼做宣教士呢？
那這個差會看他不是讀神學的，怎麼去做宣教士？
可是他有心可以用他，
但他有心就可以用他了。
剛好他們在 海外一個國家，在菲律賓需要一個行政的人，就管理這個人事方面的。
剛好在菲律賓那個地方呢，是需要一位是管行政方面的人，
就請他到那邊去，
就請他去那邊了。
他就在那邊，在 office 裡面辦事處裡面處理非常有條理的。
那他就在那邊的辦事處裡面處理得非常有條理，
每個宣教士的問題他可以幫他解決，
每一位宣教士的問題他都可以幫他們解決。
經濟的分配他可以處理非常好，
經濟的分配他處理得非常好。
後來神不但是給他這個恩賜，已經有的才幹可以給他用，後來他並且講道，
神不單止給這個恩賜給他用，後來他更加是可以講道
啊。我教會以前在那邊好多次請他講道，
我的教會在那邊以前很多次請他講道。
神賜給他一個非常好的聲音，他講的時候這個聲音很洪亮，好像不需要擴音機的啊，聽得很遠的地方可以聽得見。
神給他這個恩賜，他講話的聲音是很洪亮，甚至不需要有麥克風，很遠的人都可以聽得到。
所以這個治理師也是教会今天，无论是教会，无论是查经班，属灵的机构，很需要这个治理办理事情的恩赐。
在今天的教会查经班或者福音机构，都很需要这一类有治理事的恩赐的人。
好，关于这个第二项、第八跟第九，我就不讲方言，放方言已经讲过了，不能重复。那再下口看罗马书十二章，他讲到说，受预言。
咁喺罗马书十二章嗰度提到有说预言嘅。
那今天我再说。我们今天不，这个受预言已经不需要了。
那我刚才都讲到说，今天我们不再需要是有讲预言这方面的恩赐了。
第一世纪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形成。
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当圣经还没完成。
现在有圣经有主的话，我们不需要再有很多的预言。
今天圣经里面有主的话，我们不需要再有那么多预言。
若是这个人说 他讲预言，那个人讲预言，那么太多预言就混乱了主的道。
如果这个人讲预言，那个人又讲预言，太多的预言就混乱了主的话语。
今天我们用主的话圣经来代替新的预言。
今天我们用主的话在圣经里头是代替了这些预言。
不然是很混乱的。
如果不是就很混乱了。
就形成异端。
就成为异端。
好像这个摩门教。
好像摩门教。
他们说圣经不够，我还有新的启示。
他们说圣经不够，他还有一些新的启示。
就变成异端。
就变成异端了。
第二服事人我也不再讲，已经讲过了。那么教导也不讲哈。第四劝慰，
跟住我哋睇第四就系劝慰呢个恩赐。
劝慰也是一个很好的属灵恩赐，很需要的。
劝慰亦都系一样好需要好好嘅属灵恩赐。
有的人心灵创伤的时候，
有啲人心灵创伤嘅时候，
有一种人神给他有恩赐，他到他面前，在他旁边讲几句话，一讲的时候。他的心灵就得到安慰。
有些人神给他这样的恩赐，他去到这些有需要的人里面讲一句说话，那个有需要的人就得到安慰了。
那一种人他会人家流泪的时候他会跟他流泪，
这些有恩赐的人别人流泪的时候他也都跟人家一起流泪。
那个人在没有办法在伤心睡不着的时候，他可以陪着他不睡。
那伤心的人睡不着的时候，这些有恩赐的人也都陪他一起来到不睡。
这也是一个恩赐，
这样也是一样恩赐，
没有办法装作出来的，
没有办法是装出做出来的，
因为装作出来不会安慰人。
如果是扮出来的话呢，是不能够安慰人。
诚心的诚恳的安慰人家就得到帮助，
诚心诚恳的安慰别人是得到帮助。
还再来第五样，他说分给人。
第五样就是分给人了。
分给人，什么是分给人呢？
怎样是分给人呢？
就是说看人家有需要的时候，他能够把他所有的跟他来分享，
是当见到有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将自己的东西拎来跟人分享。
这可能不单指经济方面，金财啊钱财方面，
不单止是讲到在金钱在经济方面的分享。
这个人缺少哪一方面，我愿意把我现在有的，我这方面有的来补助他。
这个人在哪方面缺少呢，我都愿意是将我所有的来到是分给他，补足给他。
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常有时候分享说什么圣经话分享，什么见证分享，这个分享不是只有口中的话，在行动上，在物质上，在精神上，在心情上， 完全的分享。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讲分享，我们不单止在言语上面的分享，在精神上，在感情上，各方面都可以分享。
所以这个是一个分享的恩赐，分给的恩赐，
是一样分给人的恩赐。
还第六样，他说看顾人的恩赐。
第六样是讲到看顾人的恩赐，
看顾人的恩赐，
看顾人的恩赐
啊，有些人需要人家去关心的，
有些人是需要人去关心他的，
看顾的，
看顾的
啊。今天神兴起有这样的人，
今天神兴起有这方面的人
啊。教会里面需要有各样不同恩赐的人，
教会里面需要有各样不同恩赐。
这种看顾人的恩赐有点像护士那样的心情。
咁看顾人的恩赐有啲好似咧就系护士嗰样嘅工作啦。
有的人把教会形容说，我们需要有兵丁啊。
咁有啲人就话教会就好似需要有兵丁一样
去征战，
去征战。
但是教会里面也是需要有护士，
但教会里边亦都系需要有护士。
有的人受伤了要怎么办呢？
有啲人受伤啊，点办呢？
受伤了单靠一个人去关心他够吗？
受伤的人单靠一个人去关心他够不够呢？
教会需要很多护士，
教会需要很多护士。
在属灵上他愿意去看顾别人，
在属灵上他愿意去看顾别人。
再来第七，怜悯人的。
第七就是怜悯人
啊，这个怜悯跟看顾差不多相同意思。
怜悯和看顾是很似的意思，
不过在程度上有点不同
在程度方面有点不同
啊，我就不多讲。
咁我就唔多讲啦。
以弗所书第四章有提到，也是几样恩赐。
咁以弗所书第四章亦都提到几样恩赐。
他系涉及使徒。
咁讲到当使徒嘅。
那使徒我就不再讲，已经讲过了。
使徒亦都讲过啦。
先知我不再讲，讲过了。
先知亦都讲过啦。
传福音。
传福音嘅。
今天就是好像我们所讲的说布道家。
好似我哋今日所讲一啲布道家。
或者是一个平信徒，但是有传福音的负担。也是同样在神面前看为是传福音的，
或者是平信徒，他有传福音负担的，在神里面看都是传福音一样的。
教会今天所神的国度所需要的，不是单单几个布道家。
教会今天所需要的，不单只是几个的布道家。
今天神的家所需要很多个人的布道。
今天神的家所需要的是很多个人的布道。
虽然人家看不到你的名字，
虽然人家看不到你的名字，
但是你所做的工作在神面前看你宝贵，
但你所做的工作在神面前是看为宝贵。
那一条宝贵灵魂在布道会的时候，他可能没受感动，没有得到，但是你在跟他个别谈到的时候，你就得到他
一个宝贵的灵魂。可能在布道会里面没有信主，但当你个人谈到的时候，他会相信
这个传福音大跟小都是一样的，同样重要。
传福音无论是大事小事都是重要的。
我们看圣经里面这个传福音的腓力，神差派他到旷野对一个人讲道，对一个太监。
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位腓力神差派他去旷野向一位太监传道。
主耶稣也是个别坐在井边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道，是不是？
耶稣基督也在井边个别跟那位撒玛利亚妇人谈道。
所以每次讲这个布道恩赐、传福音恩赐，我们不要单想到布道家什么大型的聚会，应该想说我个人神今天要兴起有这样的恩赐的人起来。
每次我们讲到传福音或者报道这方面呢，不是单止属于那些报道家，也都是属于在个人谈到这个事情方面的。
还第四，牧师。
第四就是牧师了
牧师当然也是要传福音呢，
牧师当然要传福音呢。
但圣经里面为什么把它分别出来呢？
但圣经里面怎么将它分别出来呢？
程度上有点不同，
程度上有点不同
做这个牧师的要有父母亲的心肠，
做牧师是要有父母亲的心肠
因为在教会里面有各种不同的人，
因为在教会里面有各种不同的人
所以应该好像父亲母亲家庭里面很多孩子，每一个孩子的个性不同这个脾气也不同，但是父亲母亲就用那种心态来爱他们。
好似喺一個家庭裏面有唔同嘅孩子，佢哋脾氣或者個性都唔同，咁所以牧師就要用父母親嘅心情嚟到愛佢哋。
有些人他被神呼召以後，電神學，他也去做牧師，或者做幾年，他就我覺得我不太適合，我適合去教書。
咁有啲人係蒙神嘅呼召去讀神學，後來係出嚟牧會，但係幾年之後佢覺得唔適合，後來佢去教書。
A 就是他觉得说他工作上有困难，
可能他觉得他工作上有困难。
神给人不同恩赐，那这个做牧师也是恩赐。
神给人有不同的恩赐，那做牧师也是一样的恩赐。
啊，第五样教师，那我就不多讲，因为这个教道跟教师差不多相同的。
咁第五样教师已经讲过了。
好，那我就是根据圣经里面把这些属灵恩赐排列出来，让大家有个完整的了解，到底圣经里面所讲的属灵恩赐是什么。
咁我将圣经里面讲到啲属灵嘅恩赐排列出嚟，等大家有个完整嘅观念，知道属灵嘅恩赐系啲乜嘢。
啊，第三列，我说属灵恩赐。虽然讲了这么多，但是可以把它分裂出来，变成三大样。
咁我哋讲咗咁多嘅属灵恩赐，我哋可以将佢分为三大类。
一样就是言语上的，做口头上讲话的。
咁第一样系言语上、口头上所讲话嘅、
这个就讲好像先知啦、教师啦、牧师、传福音的，这些都是包括在语言方面的、讲话方面的。
咁好似系牧师、教师、先知或者传福音呢啲，都可以包括喺。口头上传讲的，
神把这个属灵恩赐赐给他们，
神将这个属灵恩赐赐给他们。
那第二样可以说是行动的恩赐，
第二样讲到是行动方面的恩赐、
这个就是包括、服侍、分享、怜悯、关心，这些都是在行动方面的，
就讲到服侍、分享、怜悯、关心方面都是行动方面的恩赐、
第三情感上的恩赐，
第三就是情感上的恩赐、
宽慰啦、爱心啦，这些都是看、都是在这个情感上的，
好像劝慰、爱心方面都是情感方面的、
你的若是没有这个带着情感、在那边要同情人是很难的，是不是？
如果你没有情感的时候，你去同情人是很难的，
你到他家里去的时候好像个铁人、完全没有情感的、很冰冷冰冰的，他虽然人来了，但他心中还不是安慰。
可能你去到人家家探人的时候，你好像个铁人冷冰冰的时候，虽然你去到，但他都不会得到安慰。
情感的恩赐也是很重要，跟人同哀同悲哀同快乐，
情感的恩赐是很重要的，是跟人家同悲哀一同快乐。
好，这是第四样，第四大题。
这个是第四大题讲到的。
第五大题就是进入我们这个专题的主要一点，就是怎么样发掘恩赐。
第五个大题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专题的、重要部分，就是怎样发掘恩赐、
要讲很难讲，这个人
要讲是很难讲，
因为恩赐既然我们了解是从神那边赐给我们的，
恩赐既然我们是知道是从神那里赐给我们的，
主权是在圣灵那边，他主意他决定的，
主权是在圣灵那里，他所决定所主意的，
所以就不像是一种这种练化学的 formula、什么东西加什么就变成什么，
就不同一些读化学的一些方程式，什么加什么就变成一些不同的产品。
那我要得到这个恩赐，我用什么加什么就有这样恩赐，我要得到这个恩赐用什么加什么就这样恩赐出来，
如果我想得到这个恩赐用这样加那样就可以得到这个恩赐了，
并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那么怎么样，我就把几样我们可以稍微可以有这个一种引导的，
那我就列了几方面出来可以给我们有一个引导。
第一样，不要舍本逐末。
第一样就是说我们不要舍本逐末，
每次讲到属灵恩赐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恩赐的本身，而没有看到恩赐的背后圣灵主耶稣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可爱。
每次讲到恩赐，我们只是见到这个恩赐的表面，而看不到背后圣灵耶稣基督的可爱。
宣道会的，就是 Christian Mission Alliance 宣道会的创办人 A.B. Simpson。
宣道会的创办人 A.B. Simpson、
他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一个人。
他是一位非常有恩赐的人。
神大大使用他。
神大大使用他。
他会讲道，他 会写诗歌、他各方面恩赐都有。甚至他讲过方言，
他会讲到会写诗歌，甚至他是曾经讲过方言，
他有一首诗歌在我们很多基督教诗本里面都有，
他有一本诗歌，有一首诗歌在我们的基督教诗本都有，
那首诗歌我很喜欢，
这首诗歌我们都很喜欢的。
他有一节这样讲，
有一节是这样讲，
前我要得的是福气，现在要得到是主，
前我要得到的是福气，现在我要得到的是主，
前我所要的是感觉、feeling 感觉，现在我要的是主的话语，
以前我想得到的是感觉，但今天我要得到的是主的话语，
前我切慕恩赐，他非常切慕恩赐，属恩赐，现在我要的是赐恩的主，
而 以前我所要得到的是恩赐，今天我要得到的是赐恩的主。
前我要寻求的是医治，现在我要的是主你自己。
以前我要追求的是医治，但今天我所要的是主你自己。
这个呢是一个没有属灵经验的人，没有属灵恩赐的人讲的话，也许说啊，这个人没有才这样讲。
咁呢个都系一个冇属灵经验或者冇呢个恩赐嘅人，佢先咁讲。
是一个。
Turn your table over at this point. Thank you.
咁呢个都系一个冇属灵经验或者冇呢个恩赐嘅人，佢先咁讲。
是一个有属灵恩赐的、有丰富经验的人，他说：我以前怎么样，现在我怎么样。
是一个有属灵经验的人，就说以前我怎样，现在我怎样。
我们真的需要所追求的，不是说要追求恩赐本身，追求这样就这样，我要追求恩赐的主，他赐给我的。
我们不单止说需要追求恩赐这样或者那样，而我们更加要求就是追求赐恩这位的主。
米勒是存这个态度来追求，更加爱主，主要把他认为哪一方面你适合的恩赐来赐给你。
如果我们存着这个心去追求的话，主是会将一些我们适合我们用的恩赐赐给我们。
主的看法是从上面看下来的，
主的看法是从上面看下来的。
他知道在这个环境中，在个教会里面，在个查经班里面，在个社会里面需要哪样恩赐的人，他就把这个恩赐赐给你。
主会看到在查经班教会或者社会里面是需要什么恩赐的人，他就将这个恩赐赐给他。
还第二点我要提出来，就是说我们在看恩赐的时候，要看重是要平衡的，平衡的平均都可以，平衡的要发展。
第二方面我要讲的就是话，在追求恩赐方面，我们要看平均的发展，
不要偏重哪一方面。
我们不要偏重在某一方面，
要有全面的认识，
要有全面的认识，
全面的羡慕，
全面的羡慕，
不强求。
我们不要强求。
弟兄姐妹，若是我们自己来选择的时候，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自己来选择的时候，
你要选择什么呢？
你要选什么呢？
我想我们大家都要选择的是会讲道。
我想大家都会选择说我想要讲道，
会医病，
会医病，
这两样最显明的恩赐，
这两样是最显明的恩赐，是不是？是不是
呢？你讲到的时候讲大家哇，很多人受感动信主。
当你讲道的时候讲很多人感动信主了，
口才非常好，
口才非常好，
多么的兴奋
多么的兴奋。
有人病的时候，我为他祷告，他一定好了。
有人病的时候，我为他祷告，他就好翻了。
甚至死人死了，我为他祷告，他起来。
甚至死了人，我为他祷告，他起来。
有这样的恩赐，大家最要的，我也是最要的。
有这样的恩赐，大家都想要，我都想要。
但神不要我们这样强求。
但神不要我们这样强求。
圣灵随着自己恩赐，自己意识来赐给我们属灵恩赐。
圣灵是随着他自己的意思赐给我们属灵的恩赐。
我们要眼睛要张开，要看平衡的，不要看单一方面。
我们眼界要张开，要看平衡的，不要看单一方面。
第三点我要提出来是圣洁的准备。
第三方面提到是圣洁的准备。
神绝对，或是说圣灵绝对不能够把恩赐赐给一个不圣洁的人。领受恩赐之前要追求圣洁。
神或者圣灵呢，他绝对不会将恩赐赐给一位不圣洁的人。领受恩赐之前一定要追求圣洁。
既然我们说属灵恩赐是要做神的工作，那么这个器皿，我们这个人器皿啊，一个器皿，当然要圣洁，神的灵才能够在我们中间。
当我们说要成为神一个器皿来到为神工作，我们人这个器皿一定要是圣洁，神才可以用得着我们。
我们的主绝对不会把他的恩赐赐给一个不属灵不圣洁的人。
我们的主绝对不会将一样恩赐赐给一位不圣洁不属灵的人。
所以你盼望能够有圣灵属灵恩赐， 你跟我应该多多的追求圣洁。
如果你盼望有属灵方面的恩赐，应该多多追求圣洁，
成为圣洁才能合乎主用，是不是？
成为圣洁才可以合乎主用的，对不对？
这个你们自己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我们不要再翻了。
我们可以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自己回去看就可以
了。第四点，要谦卑的学习。
第四点就讲到要谦卑的学习。
在小事上都是忠心，主要把更大的事情托付我们，每一样的工作存着谦卑学习的态度去做，恩赐就慢慢的显明出来。
在小事上忠心，主要将大事托付给我们， 每一件工作我们要是存着谦卑学习的态度，因此呢就会渐渐显明出来。
我们不要计较说这个工作是小的，我这个人，我的好像我恩赐自己估计太大，我恩赐这么大可以做这小的工作，我不做，我要做大的。
咁可能我会睇呢样工作咁细，咁我哋可能高估咗自己嘅恩赐啦。我有咁大恩赐，咁细嘅事我唔做啦。
去年在我们教会啊，前一年不是今年，去年在我们教会里面啊，这个有个讲员，下联会时他说，他教会有一个人，他好像很热心到教会，出到教会来，后来自己找牧师说，哎，牧师啊，我很会弹琴。我愿意在教里面，你给我就轮流礼拜天施琴啊。
咁过去喺个教会，夏令会有一位讲员，佢提到喺佢嘅教会有一位嘅会友同牧师讲话，我好叻弹琴嘅，你可唔可以俾我喺主日崇拜嘅时候轮流嚟到侍奉咧？
他若是没有什么别的工作，我愿意做。
咁如果冇嘅话，其他工作我都愿意做嘅。
啊，牧师佢说啊，现在弹琴只几个人在轮流啦，暂时不需要，好不好？我们这个 nursery 这个看顾小孩子的。需要有人在那边，你愿意不边轮流呢？
但牧师话：而家我哋教会有好几位司琴轮流啦，暂时就唔需要。你可唔可以去nursery 帮手睇嗰啲小朋友呢？
他的那个人听了不太高兴。
咁牧师就话：嗰个人听咗之后咧，唔系好高兴啦。
以后就不出现了。
以后就唔出现。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小事情看成说不重要。我的恩赐这么大，小的事情我不做。
所以弟兄姐妹，我哋唔好将小嘅事情睇为唔重要，觉得我只是做大事情的，小事我不理。
应该反过来存着谦卑的心，更小的事情我也愿意去做。
应该我们反转来存着谦卑的心，更小的事情我们都要去做。
那么你做的时候，神就把恩赐一样一样的加给你，加给你，越做越多，越大越大。
当你做的时候，神就会将一样一样的恩赐加给你。当你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做越来越大的事情。
唐崇文牧师 很多恩赐我们都知道，
唐牧师很多恩赐我们都知道了。
有一次我们就要请他讲到的时候，后来中午吃饭的时候跟他谈，有个人问他说，唐牧师啊，你这么的恩赐你是怎么做出来的
呢？有一次他来我们教会讲道，当是吃午餐的时候，有一位弟兄问他，唐牧师啊，你这么多的恩赐是怎么来的呢？
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样工作我都要去做。
唐牧师说，我年轻的时候样样工作我都去做，
人家叫我这样做我就做，有时候我就自己喜欢去做。
有些人家叫我做什么我都去做，但有时我自己喜欢做我都去做。
他说你去做的时候恩赐就出来了。
他说你去做的时候恩赐就出来了。
是这样
就是这样了。
你愿意去做的时候恩赐就慢慢慢慢出来。
当你愿意去做的时候恩赐就慢慢慢慢出来。
你不要等他说我有恩赐了才去做。
你不要说我等我有恩赐才去做。
存谦卑的心学习，神要把他恩赐一样一样显明在你身上。
存谦卑的心去学习，神会将他的恩赐慢慢慢慢显明在你的身上。
你不要自暴自弃。
你不要自暴自弃
啊！不要说啊，我这个人不行啊，样样都不行。
你不要说我这个人什么都不行的。
神给你这个人，他就有把恩赐给你一点，就算你很小的恩赐也是恩赐。
神就是给你这个人，就算是很小很小的都是恩赐，
只是你愿意不愿意去拿出来，
只是说你愿不愿意将它拎出来
去发掘出来，
去发掘出来。
要发掘就是要工作 才能发掘出来，是不是？
要发掘就是要工作才能够发掘出来。
而再来意啊，环境的催逼。
跟着是讲到环境的催逼，
有时候神借着环境的需要逼着一个人出来来承担这个责任，然后就把恩赐一直一直加给他，加给他。
因为神是藉着环境的需要，是将一个人是可以逼出来承担这个责任，然后慢慢将恩赐加给他。
圣经里面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摩西。
圣经里面最好的例子就是摩西了，
是不是？
是不是
摩西他四十年在皇宫里面学会了一切的那武术无论是文无论是武他都会。
摩西头那四十年在皇宫里面无论是文武方面的知识他都学到。
你看他手中不需要有什么武器，他一剑就把人一个埃及人打死。
摩西手中完全没有武器都就可以将一个埃及人打死。
这个很厉害，文武都会，
可以说很厉害，文武相全的人。
后来他逃了，杀死人之后他很怕，赶快逃。
他杀了人之后他就要逃走了。
逃到什么地方去呢？
逃走到哪里呢？
四十年看羊，
跟着那四十年就去看羊。
看羊，看羊，
就是看羊。
他不再学埃及的学问了，他所看到是那些羊，可能每天所讲的话都是跟那些羊讲话。
他不再学埃及的学问了，他每天所看到的就是羊，可能跟羊在说话。
80岁的时候神呼召他来了。
当摩西八十岁的时候，神呼召他，
他推辞，
他推辞，
他不要，他我这个是没有口才的。
他说我自己是没有口才的人。
摩西以前很有口才，为什么说没有口才呢？
摩西以前很有口才的，为什么他说我没有口才？
他说我这个人不行啊。
他说我这个人是不行的。
你去呼召别人好了，
你去呼召别人好了。
我想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可能他推辞，
我想
借口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推辞他的借口
啊，他不愿意做的工作太麻烦了，太责任太大，他不要推辞，他说啊我不会我不会，
他觉得这个责任太多了太麻烦了，他就推辞说我不得的不得的。
第二个原因可能他真的不会了，
第二个原因可能他真的不会，
因为我们知道刚我记得昨天我讲过，我们的这个才干会随着岁月被淘汰，是不是？
昨天我们也讲过，就是说我们才干是随着岁月会被淘汰的。
他以前会讲埃及话，写埃及文，智慧非常的啊，学问非常好，现在不行了，经过四十年没有用，不行了。
他以前可能讲埃及文，埃及的知识很好，但经过四十年之后，他的知识慢慢就不得了。
我们中间都是从远东来的，我们中文都是可以的，是吧？可是有的人到美国来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他中文就慢慢忘记了。有人跟我说，他说我写信的时候，有时候字忽然间想不出来啊。那我自己一个，因为是在华人教会里面，我还是常常用啊用，所以还是没有忘记。我体会那些人，可能他讲的是真的啊。
咁我哋在座当中大部分都系从远东嚟嘅，咁我哋嘅中文都系可以嘅。但系当一啲人嚟咗美国二三十年之后咧，佢啲中文慢慢唔记得，或者写信嘅时候有啲字写唔出嚟啦。
神要呼召摩西，逼着他要出来，不行你要出来。
神呼召摩西，逼住佢要出嚟，佢一定要出嚟。
后来摩西怎么样呢？
后来摩西点呢？
后来我们看摩西带领百姓的时候，他满有权柄，满有智慧，很会讲话。
后来我哋睇到摩西带领百姓嘅时候，佢系满有权柄，满有智慧，系好识点讲说话。
神本来说我要叫亚伦你的哥哥成为你的口听讲话。
神本来话我要揾亚伦就系你嘅哥哥成为你嘅口帮嚟讲说话。
但是你以后念出埃及记的时候，你看到并不是亚伦在讲话，很多时候摩西所讲的话更有权威，更有把握。
当你一路睇出埃及记的时候，唔单止净系亚伦讲说话，你会睇到摩西讲嘅说话系更有权柄、更有能力嘅。
神借的环境逼他出来，然后把恩赐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
神藉住环境逼佢出嚟，然后将呢啲嘅恩赐慢慢嘅加俾佢，加俾佢。
啊，我们中间都认识吴永长老。
我哋中间嘅人都认识吴永长老，系咪？
吴永长老他说他，我们都相信他讲到非常感动人，神赐给他有讲到恩赐。
吴永长老佢讲到系非常之能够感动人，我相信圣灵系赐俾佢好多恩赐。
可是他起初并不是这样。
但系佢起初嘅时候却唔系咁样嘅。
他讲他那个光复之后不久，在台湾青年会开始一个好像就等于查经班那样啊，主日学那样。
咁喺以前，当佢喺台湾嘅时候，刚刚开始一个主学嘅时候，
那他刚信主，
佢啱啱信主，
他们班里面只有几个人，
佢喺佢个班里边只系有几个人。
那么有一次，有个老师没有来，
咁有一次一个老师就冇嚟啦。
啊，他们就啊推他出来，他上来讲。
咁主学嘅同学就话推吴永长老出嚟，叫佢讲啦。
他说他怎么讲呢？他完全不懂，圣经也不熟。
佢点样讲呢？佢唔识圣经，唔系好熟，亦都唔知点样讲。
但他们说，既然老师不来，那你应该起来讲。
但是其他同学话，既然老师唔嚟啦，你就出嚟讲啦。
他那一次就被他们逼出来讲。
咁嗰次佢就俾啲同学逼佢出嚟讲。
那这样一讲的时候，他说他以后就神就开他的口，慢慢会讲的时候，其实觉得我不行，那不行怎么办呢？要去看圣经，所以自己研究，自己在讲，研究在讲，神就把这个恩赐一直加给他。
咁自从嗰次之后咧，神就将呢个恩赐慢慢加俾佢。虽然佢好多地方唔识，咁佢就要去睇圣经。咁越多呢样侍奉嘅时候，神就将呢个恩赐加俾佢啦。
上帝可以借着环境，逼着一个人出来做这个工作，然后就把恩赐加给他。不是先有恩赐，是先有工作，后来加给他恩赐。
上帝可以将一个人从环境里头逼出嚟侍奉，唔系话先有恩赐先侍奉，而系喺工作里头。上帝慢慢将呢个恩赐加俾佢，
还有做一点同工的印证。
最后一点是同工的印证。
有时候你自己不觉得我恩赐是哪一方面的，我样样都做，但是哪一方比较做得好，好像我自己都没有这个把握。
有时候你觉得我好似样样恩赐都有啲，但系唔知道边样系做得好啲，系冇把握嘅时候。
但是你旁边亲近的同工，他们可以看得出来。
但在你旁边亲近的同工他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可以跟你说这方面你做比较好，我认为你设佛这方面好不好请你做，
他们可能觉得 你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你好不好出来在这方面担任侍奉。
好，这几样是我好像一个 guideline， 一个祈祷，我盼望对大家有些帮助。
这几方面是我写出来一些的启导，等希望帮助到大家。
我在讲化学恩赐，不是像好像练化学那样 formula 把它加进去就完了。
我再讲就是化学恩赐不是好像读化学咁，将一啲嘅方程式加入嚟就得啦。
追求圣洁，更加爱赐恩赐的主，他会慢慢的祈祷你，让你发现哪一方恩赐，你适合来侍奉他。
追求圣洁，我哋去追求呢位赐恩嘅主，我哋
属灵恩赐哪一方面咧？
咁喺台上面有一啲嘅表就是讲到这个发掘你属灵恩赐的一些的调查表。
这是从这个 Church Growth Institute、Virginia 一个机构所印出来的。
咁系喺 Virginia 一个机构，系 Church Growth Institute 嗰度印出嚟嘅。
它有两张这个我桌上印了40份啊。若是有兴趣的人，你们可以有饭后可以拿啊。若是有不够，你可以再印，没有关系啊。这是前面一张跟后边一张 ，page one 跟 page two。
咁呢个系有两张啊 ，page one、page two。咁台面系印咗有40份出嚟。
那这个大的在前面这个啊，前面这个是问卷。
咁喺前边大呢份咧就问卷。
问题啊。
系问问题。
啊，他的问题一共有108个问题。
总共108个问题。
那你根据他所发的问题，你在这上面圈圈的上面。点一点，他一二三，看你认为说你是哪一方面，你就点点啊。
咁喺个问题上边有三个答案，你可以喺嗰度拣呢啲嘅答案。
不过你做的时候，这中间放一张这个 carbon paper， 就是那个复印纸。
咁做嘅时候就里边放一张 carbon paper 呢啲纸。
啊，然后你按照他所发的问题，你做完之后，啊，他说20分钟就可以完了啊，然后你就把这张拿起来，后来这个他有说明要怎么加分数。你可以从那个分数上面看出你适合你恩赐适合哪一方面。
咁呢个问卷20分钟就做完噶，咁你将第一张纸做完之后拎起嚟，喺后边嗰张纸就睇到你嘅分数啦。
啊，这个是一点啊，有点趣味啊。
咁呢个系有一啲趣味嘅问卷，
但是不是完全准确的。
系唔系一定系完全准确嘅？
因为这个恩赐既然是圣灵给我们的，
咁因为呢个恩赐既然系圣灵俾我哋嘅。
所以圣灵的工作不受这个限制，是不是？
所以圣灵的工作就不受这样的限制了。
但是有兴趣有帮助。
但是对我们是有兴趣有帮助。
我顺便讲到一个事情。
我顺带提一样的事情。
一个实在，有一个宣教士，他现在他现在台过去11年在台湾。
咁呢位宣教士过去11年系喺台湾嘅。
他现在on furlough，他的回来休假的时候，我也碰到他没说的。我也碰到那个刘牧师，昨天跟谈话的时候，他就在刘牧师教会帮忙。
咁佢翻嚟休假的时候喺面对苏特喺刘牧师嗰度，咁我就同刘牧师系倾过偈。
他到远东做宣教士的时候，他是要做向中国人传福音。
咁佢去远东做宣教士嘅时候，系要同中国人传福音。
他没有去之前，他有人介绍到我们教会，在芝加哥。那我们教会那一年刚好有这个夏令会。就请他来帮忙青少年的工作。
咁佢未去远东之前就嚟到我哋教会，喺一次夏令会里边，佢就帮助我哋青少年嘅工作。
那么有啲成年人就跟他谈啊，教一些简单的中文。
咁有啲嘅成年嘅弟兄姊妹就同佢倾偈，教佢一啲简单嘅中文。
可是他好像很笨啊！
但系佢就好似睇嚟起嚟系好蠢喎、
哦。发音也不准，教以后立刻就忘记了。
咁佢发音又唔准，教完之后又唔记得咗。
所以我们很多的成年人就是。哎，这个人怎么样？可是做宣教士不行啊！
所以我哋有啲会友就觉得呢个人点去做宣教士，佢唔得嘅。
后来 OMF 他要做宣教士，要一个测验，那个测验是相当科学化的，是相当准的。
咁后来系 OMF 有一个测验，就俾佢就呢个测验系好科学化、好准嘅。
结果说他不适合向中国人传福音。
咁结果咧就话佢唔适合向中国人传福音。
他比较适合像那些英语系的国家，好像马来西亚。好像菲律宾这些有英语背景 的国家，
他比较适合向一些有英语背景的国家，好像马来西亚、菲律宾这些国家传福音。
就刚才说，好不好你去那两个国家
咁就對佢話：你可唔可以去呢兩個國家咧？
他說不要。
佢話我唔去。
他說我的呼召是向中國人傳福音。
佢話我嘅呼召係向中國人傳福音。
那歐外面有個政策，他們說好，二十宣教士有這個自己 的主張，就讓他試試看。
咁 OMF 有一個政策就話，當宣教士有呢個嘅負擔嘅時候，好俾佢試下啦。
他到台灣四年。
佢去咗台灣四年。
回來之後，在我們教會用國語講道。
佢翻嚟之後喺我哋教會用國語講道。
现在国语讲非常好，
而家国语讲得非常好。
不但讲国语，他现在也学台语，会讲台语。
唔单止学国语，连台湾话都识啦。
刘牧师跟我说，他台语教在美里说的，他说他现在有时候礼拜天也用台语讲道。
咁刘牧师话俾我听，因为佢嘅教会喺美里苏的台语教会，咁呢位宣教士有时系用台语讲道添。
所以你看属灵恩赐，既然是圣灵的工作，随自己意思，那我们应该复活在他面前，说主啊。就让你的旨意成就，你要我做什么就赐给我什么恩赐。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属灵恩赐是从上头来，从圣灵那里来的，所以我们要俯伏在神的面前，就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时间真是没办法最后了，最后赶快啊！
好，最后我们就很快了，
大概我们再用五分钟的时间了，
大概我们再用五分钟时间。
怎么样用恩赐呢？
怎样运用恩赐呢？
恩赐不分大小，
恩赐是没分大小，
但是我们不要埋没的恩赐，
但我们不要埋没了恩赐，
不要轻看，
不要轻看
这个以后你可以参考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主耶稣讲的那个特户的才干的特户，
大家可以回去参考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耶稣基督讲到那个托付的恩赐
他你看最后 那好好的使用的人，那主耶稣所那个主人所讲的话，就是主所讲的话，称赞的话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最后那些是好好使用这个恩赐的人，耶稣基督对他们称赞的说话是一样的
不是说 你恩赐比较多称赞比较大，你恩赐比较小称赞比较小，
不是说你的恩赐比较多称赞又多些，恩赐比较少称赞就少几句。
你详细练的时候就发现他所讲的话是一样的，
你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耶稣讲的说话是一样的。
主人怎么讲呢？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要托付你，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耶稣基督说好，你这个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事上面忠心好
我要把更多事情托付
你，我可以将更多的事情托付你，你可以进入来享受这个的快乐。
第二，恩赐是为了他人，不是要显扬自己，目的是要造就别人，要培植下一代。
第二就是说因此是要造就别人，不是要抬高自己，是为要造就其他人，培植下一代。
神给我们属灵恩赐，是盼这个属灵恩赐去可以造就别人，影响别人，扩大主的身体。
神给我们这个属灵的恩赐，是要我们影响别人，造就别人，是扩大基督的身体。
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保罗叫提摩太是我的属灵，我的儿子。
我们看到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保罗称提摩太是我属灵的儿子。
保罗他愿意影响到提摩太一个人，
保罗是愿意影响到提摩太这个人
今天教会就需要这样的恩赐，他能够把他的恩赐去影响别人，去栽培下一代。
今天教会就需要这种恩赐，是去影响别人，教育下一代
不要嫉妒，
不要妒忌。
有的人会嫉妒他恩赐比我大，我嫉妒他。
有些人是嫉妒人，就说他的恩赐比我大，我就是很嫉妒他
摩西心地很大，是不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心地很宽大，
我们知道摩西的心地是很宽广。
人家说某某人他也受感动讲话了，
那有些人就说某某人都受感动讲说话了，
但是他并没有嫉妒，
但是摩西并没有嫉妒。
好，我们再下去看到说第三，多给的就要多取。
咁第三方面就话多给嘅要多取
恩赐神若是给你，需要你多多去用。
恩赐如果系神俾你嘅时候，你就要多多去用。
这个恩赐越大，你责任越大。
恩赐越大嘅时候，责任越大
恩赐托付越多，那你就要为神做得更多。
当恩赐托付你更多嘅时候，你就要为神系做更多
第四，多用就必多得，这个我不多讲，刚才也稍微提到了。
咁第四系多用嘅就会多得，我头先亦都提过啦。
你去用的时候，小的恩赐去用，慢慢慢慢慢就变成大的恩赐，越做越大。
当你用你好少嘅恩赐，多多做嘅时候，就会越嚟越大啦。
你藏起来就生锈，
你藏起来就会生锈，
埋没主的恩典，
埋没主的恩典。
好，最后讲最后一点，
第七点了，第七
也是要我们去结束了。第七啊，恩赐要怎么样配搭呢？
咁恩赐要点样去配搭呢？
我们要认清楚是为主而做，不是为人而做。
我哋要认清楚系为主而做，唔系为人而做嘅。
所以当你做，当你把恩赐用出来的时候，你就不觉得灰心。
当你系让恩赐做出嚟嘅时候，你就唔觉得灰心。
你的恩赐是神给你的，你要把这个恩赐为他而做。
因为呢个恩赐系神俾你嘅，你要为佢而做。
虽然我们是做在人身上，但是不是为人做。
虽然我哋做喺人嘅身上，但系我哋唔系为人而做嘅。
那我们就不灰心啦。
咁我哋就唔会灰心啦。
常常提到这一点，你的恩赐就可以好好的运用。
咁如果提成日提到呢一点嘅时候，你嘅恩赐就可以好好运用啦。
第二点要有仆人的心态，不要凡事与非我不可。
咁第二点就系要讲到我哋有仆人嘅心态，唔好以为乜嘢事冇你冇咗你唔得嘅。
好像每一件事情都要我在里面，我不在里面，那是他们就做得不好。
好似话每件事都要喺我度，喺我喺度先得，冇我喺度咧就搞唔掂噶啦。
我的恩赐是可以自己独当一面，不需要别人。
我的恩赐是可以自己独当一面，不需要别人的。
神很清楚的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恩赐是要配搭的，不是要一个人独做独角戏。
在圣经里面，神给我们清楚看到这些恩赐是要配搭的，不是我们一个人做完。
不要存着非我不可的心态。
不要存着一个没我不得的心态。
第三点，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第三就是说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有主的心来应用你的属灵恩赐，跟别人配搭，就是最美的，最美的。
有主的心来到用自己属灵恩赐与别人配搭，是一个好美的事。
教会里面，或是在查经门里面，或一个属灵机构里面，会乱的，会搞得很乱的。其实有时候不是没有恩赐。
在教会查经班或者啲机构里面，有时搞到好混乱，唔系话冇属灵嘅恩赐，
是恩赐没有好好的配搭，
就系恩赐冇好好嘅配搭，
都是那些恩赐很强的人会弄出事情来，
就系嗰啲恩赐好强嘅人就搞出事情嚟啦。
可能一个没有恩赐嘅人，他还比较谦卑，不太敢讲话。
可能一个冇咩恩赐嘅人，佢比较谦卑，唔敢讲说话。
一个恩赐比较多的人，他没有耶稣基督嘅心为心。那么就乱讲了。
一个恩赐比较强的人，但他没有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就乱讲了。
就看别人不行，应该这样，坚持自己意见，后来教会或是查经班或是属灵机构就弄得非常非常乱。
他看别人觉得其他人不得的，自己才得，慢慢就会将教会查经班搞到很混乱了。
今天神的工作所需要的不单单是属灵的恩赐多，
今天神的工作所需要的不是单单只属灵恩赐多，
是一批人能够存着主耶稣基督的心，在那边把他恩赐跟别的恩赐彼此配搭起来。
就是一些人存着基督耶稣的心，跟其他人一起运用恩赐彼此配搭侍奉。
所以这个引到第四点，
这个就引到第四点，
要有建设的互相联络，承认没有一个人有各样的恩赐。
要有见识的互相联络，承认没有一个人是具备有各样的恩赐。
若是能够承认这一点，就是已经对了。
如果是能够承认这一点就对了。
承认说我没有我各样的恩赐，我这个恩赐 不足，我需要别的恩赐来补助我。
承认我这个恩赐是不足够的，我需要其他的恩赐来补足。
我在教会工作的时候，侍奉的时候，我感谢神，这一点真是可以看出来需要这样。
教会侍奉的时候，我感谢神给我看到这一点是很重要，是需要的。
有时候我没有这样的恩赐，真的没有这样的恩赐。
有时候我真的没有这样的恩赐。
神就兴起有这样恩赐的人进到教会来，或者从教里面兴起来，来补足这方面我的缺乏。
神就在外面赐这些人来，或者教会里面兴起一些有这样恩赐的人来帮助彼此侍奉。
这个叫配搭。
这个叫配搭。
再来，要扶助软弱的肢体，建立团队的侍奉。
跟住我哋系要辅助软弱嘅肢体，建立团队嘅侍奉。
教会里边那些软弱的人，他最需要我们辅助他。
教会里边软弱嘅人最需要我哋去辅助佢。
教会里边工作不是靠一个人，要有团队的精神。
教会里边嘅工作唔系靠一个人，要系有团队嘅精神。
这点我相信大家都体会到。
呢点我哋大家都体会到。
我就不多讲。还最后，爱心能够连贯各样恩赐，各尽其职，来彰显主荣耀，建立基督的身体。
最后一点就是爱心能够连贯各样的恩赐，各尽其职，彰显主的荣美，建立基督的身体。
你看到 保罗他讲到恩赐的时候，他到十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啊要借书之前，他说你们要追求一样更大的。
咁我哋睇到保罗喺讲呢各样嘅恩赐喺嘅时候，喺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最后嘅时候，佢话我哋要追求一样更大嘅恩赐。
但系他十三章完全讲爱爱爱。
系而十三章咧，佢完全讲到爱呢样。
因为恩赐很多，
因为恩赐好多，
是好，
系好嘅，
但是中间都是没有爱把它连起来，恩赐就成为主的工作很大亏损。
咁如果呢样恩赐系冇爱系连接起嚟嘅时候，恩赐就变成主嘅工作里边一样嘅亏损。
因为做起来就很多的摩擦，
所以做起嚟就好多摩擦。
但是有主的爱连贯在里面，
如果有主嘅爱连贯喺里边，
就能够让各样的恩赐好好的配搭起来，
就能够让各样嘅恩赐好好嘅配搭起嚟，
发挥它的功用，
发挥佢嘅功用
来荣耀主，
嚟荣耀主。
但是主今天帮助我们借着这两堂的所讲的啊，你我都得到帮助。
但愿今天是主的帮助我们，藉着这个讲座是对我们有益处
啊。我在讲，抱歉没有机会让大家发问，但是啊会后都是有人要跟我。